欲切实地论卷第一，弥勒菩萨说，唐三藏沙门玄奘奉诏译，本地分，云何欲切实地？为十七地，何等十七分脱难约？五十相应异，有寻思等三，沙漠地俱非有心无心地。闻是修所立，如是具三圣，有意即无意，是名十七地。欲切实地论一共是分五份，一共有五份。第一份就是本地份，第二份舍觉宅份，舍十份，舍一门份，舍四份，一共是这五份。第一份叫做本地份，就是根本的欲切实地，所以叫本地份。其余的四份呢，都是属于本地份的，是解释本地份，以这一份为根本，所以称之为本地份。而欲切实地呢，也以本地分来立名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本地分呢，它是根本的欲切实地。这里边呢，说了十七地，都是属于欲切实地的欲切实的境界。是第二份叫奢觉宅份呢，是解释欲切实地的深隐要义。深隐要义啊，你们有带这个辟训记哈？这辟训记上都是根据欲切实地论实这样解释啊。第二份叫奢觉宅份，就是解释本地份的呀，不容易明白的呀，精要之意。那么这是第二份的大意。第三份呢，叫做奢思份，是解释的思。奢思份呢，是说的什么呢？是说的阿含经里边的呀内容。阿含经啊，是阿含经里面究竟说的什么呢？那他把它呀分成多少类统一起来啊，叫做十个十分，解释阿含经的内容啊。通说一切阿含经的内容，那叫做奢侈分。这是、第三份奢侈分。第四份就是奢义门分。奢义门分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阿含经里边呢用不同的名表达相同的内容的解说，那叫做奢义门分啊。最后一份呢，就是奢侍分，事物的事啊，奢侍分。奢侍分里边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解释阿含杂阿含经，解释杂阿含经的修多罗啊。这一部分呢，印顺喇嘛是把它和这个欲切实地论的文 和杂阿含经的文汇合起来了，所以叫杂阿含经论汇编啊。这本书是这个支那嫩小院的这个吕澄，他也做过。这个书我是看过，但是没有详细去阅读。啊，印顺喇嘛师他说呢，听说有这一本书，但是没看过。那么印老就把它汇合了，这件事不是容易做的。这个奢侈分其中一大部分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解释杂阿含经的。一少部分呢是说这个律毗奈耶的事情，一少部分说到律，那么这里边也有论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奢侈分这个阿欲切师的论实际上说呢是解释三藏的要义，说到三藏啊，是把这论也在内。这个本地分呢一共是50卷，奢劫斋分30卷，这是80卷，这个奢侈分才2卷，奢一门分也是2卷，这是4卷，到最后一份是16卷，那么加起来呀、就是100卷。本地分呢是最多，就是50卷啊。云何欲切师地，这以下呢就是解释了啊，解释这个本地分。这个欲切师地论顿轮记，它也有科，它也分科了。我们现在每人都有的这个批寻记也有科，它的科啊微细了一点，比顿轮记的科微细一点啊。这个我们就用这个批寻记的科好了。这个本地分这一份里边呢，分两科啊。第一科是略变地名啊，就是简略的啊，说明啊这17地的名称。第二科是别广地设啊，现在是略变地名这一科，这一科里边呢又分成2科，第一科就是征就是问的意思哈，是云何欲切师地，这句话就是问，就是征哈。怎么叫做欲切师地呢？问这个话的意思啊，假设是学者学习的人呢，向弥勒菩萨问。他可能在别的经论上啊看见过这个欲切师地这个名字，现在提出来请问，或者说是作者自己呀、假设啊这么一个问，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为17地，这底下嘛就是叫第二课就是辩啊，辩就是说明意思，也就是回答的意思。回答这里下呢分成3科啊，第一是标，就是为17地，怎么叫这欲切师地，就是17个地就是欲切师地，就是这样回答啊。这是标，这是何等17，这第二科又是问又是证啊，怎么拿这个是哪一些叫做17地呢？这是又是问陀难曰，这个问陀难这里一样吧，就是列，把这个17地也列出来。这一科呢，分成两科，第一个是问陀难，问陀难这个辟寻记里面有解释，顿轮记有解释，都是相通的啊，这解释得很好。我们在教习四大乘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，他说是一少料言呐、集合多法， 施诸小者令义受持，就叫做祭司。啊，用很少的几个字的，能够我表达出来很多的佛法。啊，用这样的句子哈，不是给学习的人，是令他容易受持，容易记得住，容易记得住哈。那么就是叫做文图难。这分两课，是第一课是文图难，第二课就是长行啊。这个文图难这个颂里边呢，一共是两个颂，来颂这个十七地的名字啊。五十相应义，有熏石等三啊，三摩地俱非有心无心地，文思修所立，如是具三圣，有一即无一，是名十七地。这就叫做十七地哈。这个第一个地也就是五十相应地，第二地呢就是义地，有熏思等三呢，这里面有三个地啊，有熏思，有熏有实地，无熏为实地，无熏无实地，这三个。三摩地俱非，这个地方有点事情啊。后边的长行啊，不叫三摩地，不叫这个，叫做三摩悉多地啊，非三摩悉多地。而这个颂上说嘛，这个文图难上说是三摩地俱非，这地方有点事情。这个三摩地这句话呢，翻到中国话是等词啊，这个等词也是讲过的，就是等是平等啊，词是奢侈，它有力量了，能把它把握得住，叫做词。这个平等怎么讲法，你们谁愿意讲一讲啊？这个等字，等就指我们的心说的，这个心，我们的心呢、啊、不是散乱就是昏沉，不是昏沉就是散乱，所以不叫做不平等。现在啊，学习奢摩陀的止，使令我们的心呢、啊、也不昏沉，也不散乱，也不散乱，也不昏沉，这叫做等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不昏沉也不散乱呢？啊，持，因为有你常常修啊，就能创造出来一个力量，能把你这个心呢、啊、奢持住，就能不散乱也不昏沉，明镜而住，所以叫做等持。这个等词，这个名词啊，这个名啊，它所包含的意义、啊、很广啊。比如说我们呢、啊、修这欲界定，也可以名之为等词。欲界定就是九心柱，九心柱最后一柱就叫做等词，所以这个是同于欲界定的啊。未到地定啊，到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以上，都可以名字为三摩地的。可是这个呀、啊，得三摩地的这句话呢，在玉学师的论里面呢有详细的解释，所以我愿意学习玉学师的论，就是他每一样法门呢，他说的很详细，很微细，他不是说一个。大概说一个大概就完了，他不是，他说的很清楚，清楚啊。他这个分三个部分，说得三摩地是一个意思，第二意思三摩地圆满，第三是三摩地自在，分三个部分说。得三摩地怎么讲呢？比如说是我们呐、啊。由欲界定再进一步到了未自定，就是未到地。好， 这个时候就名字为得萨摩地了，这个名字就是得了。那么萨摩地圆满怎么讲呢？就是由位自定，也叫尽分定啊，由位自定再进一大步，得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这叫萨摩地圆满。这萨摩地圆满和得萨摩地不同，这是萨摩地的境界圆满了。萨摩地自在怎么讲呢？看他说的也好，得萨摩地的这种人呢，萨摩地圆满了的人呢，他还有烦恼。他还有什么烦恼呢？他有高慢心啊，有高慢的心，我得萨摩地了，你们都不如我。这个呀，越有成就的人呢，他当然还没到最高的程度的时候，这个高慢心是更高，比我们一般人的高慢心还要高。我们一般人呢，没有什么成就还有高慢心，要是有了成就，那个高慢心还小啊。这是人都是这样子啊，有高慢心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啊，有爱心，有爱着心，就是他所成就的境界，他爱着自己所成就的境界。又得了禅定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呢，有三昧落，他爱着这个落，爱着。到第四禅呢，更不得了，那个境界是更高啊，那是爱着心是更厉害了，有慢，有爱，还有见。见就是恶见，真的是，还有是爱见慢，也有疑惑心还是有。有这些烦恼的人呢，虽然是三昧的圆满了啊，他这个入定出定的事情呢还不自在，还是不自在的，还不能称之为三昧的自在，还没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还需要学习佛法观察。所得的这个禅是无常苦空无我，还是这样观，要这样观察，破除去这个爱着心，破除爱慢见离，破除这些烦恼，使得这些烦恼不活动了，但是还没有种子，还没有脱，可是心是清净了，现行的心呢清净显白，立足下会啊，没有这些烦恼的活动，这叫做三摩地自在。现在说这个三摩地呢，居就是这些功德都成就了，都有了，这样子呢就和这个三摩斯多、三摩西多啊，我查了字典呢，叫西，那个时候念西，西啊念西。其实我查这多少年来常常查这个字，这回应该是记清楚了，念细啊。这个三有训，这个三摩西多地翻个等引呢、它是不同于欲界定、未到地定的，一定初禅以上才可以名字为等引。这个等就是平等哈，刚才说由于平等才引导你达到那个定的境界，所以叫做等引。或者是你用功啊，你不断的用功修行，不怕辛苦啊，就能够引导你到定的境界，到等的境界啊，所以叫做等引啊。这个等引这个名字啊，比三摩地高一点。三摩地是通于欲界定啊，这是不通于欲界定的。但是要加个居字，你三摩地居就和这个等引和这三摩西多是平等了，就是它的含义就一样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差别啊。三摩地居非。就是非三摩地居，那就是散乱的境界了。 啊，有心无心地，有心地无心地，闻是修所立，如是具三圣。这个地方呢，闻所成立，是所成立，修所成立，所立是所成立的，所建立的啊，这些功德呀、啊，殊胜的功德，是以闻是修为方便才能成就的，才能够成就，所以就是闻是修所立。这个披心记解释你所成立的圣解相啊，这个声闻圣必知佛圣，以佛圣都是以闻是修啊为方便，为正方便，才能成立他所应得的义，所应得的功德。他这么解释哈，如是具三圣啊，这样的居住了三种啊，三种佛法。我们说这个，说这个文字修不知道多少遍了哈，说了很多遍很多遍了哈，我也是讲过楞严经的，楞严经从文字修的三摩地是那么说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说，文字修得无生法眼这么说啊，因为这个修啊就是三摩地，和我就是三摩地呀、啊。它同于有漏的，同于无漏的。通常有人呢问，提出个问题来问我们，说我相信佛法，我也欢喜佛法，但是我不知道学习佛法的次第应该怎么学。就是闻思修就是学习佛法的次第。我们要常常读经啊，就很容易知道这个问题。知道，就是从文字修是一个学习方法的词，就是这样学。但是你要不多读经论，你就不知道怎么讲。啊，我们可能说，我也说一些其他的事情的。有义即无义，是名是其地啊。这个宋啊，这个温陀男只是把这个名字标出来，其中多少有些字需要解释啊，其他的不要解释了。底下这是第二颗是啊，长行，就是这个行是长一点，比那个宋长，宋是短的啊。一者五十身相应地，二是异地，三者有寻有实地，四者无寻为实地，五者无寻无实地，六者三摩实多悉多地。这个啊，这个有寻有实地，这个寻思哈，有寻有实地，无寻没实地呀、啊，无寻无实地，这个寻思啊，有寻思无寻思啊，我们在十大乘论上也有讲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，我感觉这个有寻，这个寻思，有寻思无寻思这个地方啊，是要用一点心才能明白的。是要用一点心的，不然你很难讲明白它。六者是三摩悉多地，七者非三摩悉多地，八者有心地，九者无心地，十者闻所成地，十一者思所成地，十二者修所成地，十三者声闻地，十四者独角地，十五者菩萨地，十六者有余地，十七者无余地。如是略说十七，名为瑜伽师地。这个地，这十七地呀、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，就是从凡夫一直到佛的境界，完全说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天台宗啊，常好说十法界，这就是把十法界的事情统统都说了。这个说的非常的微细，非常的微细的。那么这是略变地名这一颗到此为止。这现在第二颗叫别广地舍，叫别广地舍。而瑜伽师地论顿轮记上的名字叫随别解释。 你们要是带着那个皮痕剂，你们的眼睛好啊，能把那个字会看得很清楚哈。别广地舍，要没有带呢，这个别广地舍应该在黑板上写出来。这个顿轮记的科的名字叫随别解释，好，就是随顺的，一地一地的去解释，这样子这个科名我们容易明白。但是这个皮寻记嘛，叫做别广地舍，别广地舍就比那个随别解释啊难解一点啊。或者这样解释，别就是一地一地的，叫做别哈，是广博的、详细的去解释啊，每一地的所含摄的大意，或者这么解释啊，就是说别广地说，这一大科里边呢，分成14科，本来17地应该是17科嘛。但是它分成14科，其中有合在一起的哈。第一科嘛，就是五十声相应地啊，本地分中五十声相应地，第一个这是第一科哈。这个五十声相应地，其实这里边下边有解释，什么叫做五十声啊？怎么叫做相应都有解释啊？第一，这十七地里边呢，它最在前边，所以是第一啊。这一科里边呢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正，是云和五十声相应地。怎么叫做五十声相应地呢？这是问，是为五十声自性，彼所依，彼所缘，彼助伴，彼作业，如是种名五十声相应地。何等名为五十声也？所谓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这底下嘛就是解释，这个解释的时候啊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略辩，就是简略地说一说。他这个呀、啊，这个玉器师的论呢、啊，我们从这里边呢、啊，从这个文相上看呢、啊，这文相呢分科了的时候呢。我们就容易明白它的相貌，都是先略说而后广说。要是我们写文章也可以这样子，先略说而后广说，也是可以这样写哈。那么这个先略辩，哈，略辩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叫做明相应地，第二科嘛明五十声，说五十声相应地呀、啊。分成两段来说明，第一段呢，先说明叫做什么叫做相应地，啊，第二段再说啊五十声，这是第一段叫做相应地，啊，为五十声自性，彼所依，彼所缘，彼助伴，彼作业，如是种名五十声相应地。这个地方是解释相应的，五十声自性。就是啊，这五十声，它本身的体性叫做自性，和别的法不同的，所以叫做自性，它自己的体性叫五十声自性哈。这五十声的自性是什么啊？下面要解释哈，彼所依。又是什么？五十声的所依是什么？彼所缘的是什么？彼助伴是什么？彼作业是什么？这一共是分五段啊，自性、所依、所缘、助伴、作业，分五个。 这无相啊，五种事情啊，彼此之间呢、啊、不冲突，他们互相和合，互相随顺，互相和合，没有冲突，在一起工作，大家做这一件事，和合起来做这一件事，叫做相应。这个相应就这么讲，如是种名，无是生相应的。我随顺你，你也随顺我，啊，我也不向你捣乱，你也不向我捣乱，大家合起来做，这叫做相应。那么有多少样事情啊？互相的和呢？这是五样事，就是一个自性、所依、所缘、主办、作业，这叫做啊，这五法哈、啊。如是种名，叫做无是生相应地。这是第一段呢、啊。第二，何等名为无是生呢？所谓言思而思彼此则是生思，就是五识。每一个识都是有它的体相的，所以叫做身。这个身是个体的意思，有它的体相。但是别的地方嘛也有说嘛，是有阻碍的，有爱，有障碍的那个爱，好，有爱的意思，所以叫做身，还有这么解释的。但这个识是心法，它为什么有什么爱呢？因为它所依，它所依的根呢是有爱的，是善法，所以它叫做身，也有这么解释的。但这个解释只限于此法这样解释啊，也有说六识身，六识身那么第六意识，它所依的根不是舍法了，那么所以这个解释是一种特别的意思啊。这是略变，略变五十身相应地。简单的说，下边呢就是广显，第二颗是广显啊，就是详细地显示出来五十身相应地的相貌啊。这一段里边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别变五相，第一颗是别变五相哈。别变五相是变什么？变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五识的相貌。别变五相哈，别变五相里面呢分五颗，第一颗是就是眼识，眼识色啊，属于眼识这一方面，这是第一颗。第这一颗又分成五段，第一颗是说自性，啊，说自性啊。是云何掩饰自性？云何掩饰是先问啊？怎么叫做掩饰的体性呢？掩饰的体性是什么样子呢？啊，这个自性，这个自实在也是别的意思，总别的别的意思，单独它是这样子，所以叫做自。所以也就是别，要是通就不是了，就是大家共同的都是这样子，那叫共啊。现在是别啊，为一言了别舍，一言了别舍，那么这就是眼识的自性。这个眼识的相貌啊，眼识的体性啊，是很难说的，难说也要说。那怎么说法呢？就说这个一眼，这个眼识啊，它是一眼为所依，这个眼就是眼根呐、啊，啊，一眼根为所依，所以它叫做眼识。了别舍，一舍为它所了别的境界，所以叫做识。那么就是这个明了性啊，叫做眼识的自性。这样解释，这个解释也是很好哈，是这么样解释，这是眼识的自性。彼所依者， 现在是把这个掩饰的自性就这样解释完了哈。嗯，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意思，你慢慢的不要着急哈，一样一样说哈。第二段呢是所依，掩饰的所依哈，彼所依则具有依为掩。前面说为依掩，这里这又要解释这个掩哈，彼所依者。就这个掩饰啊，它不能够独自的存在，它不能独自的存在发生作用的，它要有一个凭借，它要有一个住处，或者这么讲也可以，它也有住处，它的住处是谁呢？这里说是具有一，具有一这是怎么讲法呢？就和它同时的存在。活动同时的活动同时的存在叫做具有意，他活动的时候啊，一定这个他所依靠的这个东西啊和他同时存在的，不然的话他不能活动。这个掩饰啊，有的时候生起作用，有的时候他不起作用，但是眼根是常在的，眼识是眼根是一直相续不断的存在的。这个具有意识是什么说呢？为眼，就是我就是个这个眼根，这是他的具有意哈。下边还有在解释这个眼根的事情。等物见一，这个一呀、啊。不止这一个一哈，这个一共有三个一哈。第一个是具有一，具有一是叫做增上缘啊，这四缘里面就是增上缘，一个有强大力量的，就是眼根，眼根对他的帮助的力量很大。如果眼根要坏了啊，眼识就没办法生起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眼根是太重要了。还有个等物见一，这是第二个一，等物见一。这个等物见一啊，怎么讲法呢？这个我们在学习色大乘论的时候也提到哈、啊。这个等物见一啊，就是眼识的前一刹那灭了。后一刹那的眼识才能升起，啊，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中间没有间隔。这个没有间隔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是，你前一刹那眼识灭了，但是后一刹那眼识没升起。假设你入定了啊，你入定了，入定七天。入定七天，这个眼识是不动了的，不生了的。中间有七天的七昼夜的距离，七昼夜的距离，但是没有第三者在中间阻碍，没有，还是无间的，还是没有间隔的。时间上可能是有间隔，但是没有第三者在中间去阻碍它的。那过了七天以后。一刹那一出定了，那么眼识才升起。那么虽然有七天的呀、间隔，但是没有第三者在里边，所以还是无间。那么那前一刹那的眼识灭了啊，后一刹那的眼识才能升起。如果它不灭，后一刹那的眼识不能升起。所以后一刹那的眼识的升起，以前一刹那眼识的灭做依止。这个意也是很重要，没这个意也不行，所以唯有心法才有这件事哈，就是等无见意。这样说，这耳识是耳识的等无见意啊，眼耳鼻舌身各有各的等无见意，也是不混乱的，这是等无见意哈。这个等无见意叫名字叫意，这个意呀、啊。不是第六意识的意，
不是。
这个义的什么意思？当义子讲，义是义子的意思啊。前一刹那的识灭了，做后一刹那识的身体的义子，这就叫做义。义是义子的意思啊。义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义子义，一个是思量义。现在指义子义叫做义。这个具有意义啊，其实不只是眼根啊，具有意是同时的，等物见意是前后的，等物见意不可以是同时的啊，是它是物见的，它又不是同时的，所以叫做等物见意。这个眼根对眼识来说是同时的，但是这个具有意不只是眼根，比如说个呀，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，也是它的具有意。第六识就是分别意，你如果第六识啊不在的话，他特别的注意一件事的时候，眼识也没办法升起。啊，眼识也是不能升起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思而不知其味，所以这个呀。孔夫子也知道这件事，他也知道这件事。这个第六识啊，是分别意；第七识是眼镜意；第八识是根本意。但这里边没有提，不提了哈。种子一为祭此一切种子，植受所依，亦属所摄，阿赖耶识。这个眼识的升起呀、啊。要有具有意，要有等物见意，还要有种子意。这个等物见缘啊，具有意啊，是增上缘，增上缘等物见缘，这个种子意就是因缘。这个种子也是眼识升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啊。就是眼识的升起要有眼识的种子现行，眼识才能活动。好，那么眼识的升起啊，要有种子来现行，种子是刹那刹那的，所以眼识也是刹那刹那的。那么眼耳鼻舌身意识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刹那刹那的。那么从这里的啊，这个我们读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哈、啊，好像怎么说的，是分别名相不知修啊，入海算杀徒之困。这个不学教的人呢，就拿这句话来呵斥这个学教的人，或者说是一般没有学教的人呢，呵斥人呢实在是不及格，不，他不应该呵斥我们，我们是学教的人，他们没有学，不学，不愿意到佛学院去，他来呵斥我们，他不应该。但是这个禅师他要呵斥我们呢，就是说是分别名相不知修，入海算杀徒之困。这个呵斥对不对呢？也有一点道理啊。我今天呢，因为这一段文呢、啊、很琐碎呀、啊，很多这个有的时候那一个字还要查查字典，要把它念准了，还有这个名相啊，有的时候要查查大词典，查，哎呀，查了好多的大词典。然后我今天早上本来是要静坐的呀，静坐时间都被占去了，只坐了一刻钟，坐了二十分钟还。我心里就想起了这句话，这正道哥这句话是分别名相不自修，入海算杀徒之困。但是我又说出了，又想出来一个自圆其说的一个道理来呀，就是这句话：种子一呀、啊，为祭此一切种子，只说说以阿赖，亦如说阿赖耶识，就是这句话。要是不学习经论的话，尤其是你要不学习唯识的话，你很容易一静坐的时候，我欢喜坐禅，
禅是最重要的，小教分别名相那是自找苦恼，但是你很容易走岔路，很容易走岔路。什么呢？坐那里呀，又没得定的人当然是心里面妄想很多，得了定以后啊，明镜而住，印印相续啊，雾散烂转，这个明镜而住啊，一住住七天或者是住一百天啊，住这八万大劫，那很容易就你就会意会到这一念心就是常住真心清净明体，没有生灭的，这就是佛性，我就是佛，很容易就会想到这里。但是你要想学习过唯识的话啊，种子一，这个识是由种子现行生出来的，而种子是一刹那刹那的，识也是刹那刹那的，都是无常的呀，哪里是常住真心的？这就是一个问题呀，这是个问题呀，你就不知道了。你要不学习，是很难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他说的不对，那么你敢说是玉器师尊者是弥勒菩萨说的？弥勒菩萨是未来佛，其实现在就是佛。你说他说错了吗？你敢说这句话吗？你不惧无底深坑乎？是自又愤怒。不过这件事啊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呀，所以说宣章法师那个时候学习了多少佛法，学习了涅槃经。我们看宣章法师传，他第一最初开始学习的佛法就是涅槃经，学习了涅槃经的。他学习舍大乘论呐、啊，据说这是后来。他那个时候他有这个疑问啊。究竟是南道对是北道对呀、啊？是当场是现场一种？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啊，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经论一下子就毕业了嘛，就是你学过，有的时候还弄不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有的时候说是常住真心，有的说是常住生命，你怎么决定？你心里面怎么样？有什么感觉？这是有这个问题呀、啊。这种子一呀、啊，为济此一切种子，直受所依，一诸所摄阿赖耶识。这个眼识的升起呀、啊，要依赖眼识的种子。种子一刹那现的，就是一刹那的眼识，这一刹那就灭了，所以眼识也灭了。啊，要一刹那一刹那的这样升起哈。那么从这里呀、啊，说分别名相不知修啊，分别名相里面也有好处，也是有好处的呀。另外，我想到一件事呢，这个传子和尚啊，这个传子和尚禅师哈，传子他是在那个摆船的。他对他的同参说，我的贪心不大啊，你去呀、啊、对那个教教的学习佛法的讲经的法师，你注意找那个伶俐的一个，叫他来，我收他做徒弟。这个禅师一直都有这件事。那么这个禅师叫做，他就叫做迦山禅师吧，就是他这个人的确是很厉。他这个后来那一位叫什么名字哈？道武禅师好像是，他就去听经，各处去听经，听一个法师讲经啊，啊，法身是无相的，这么一讲，哎，他刚才这个法师有点智慧的，当然还是不同意他的说法，那么他就介绍这个法师去亲近这个传子和尚，他们的问答呀、啊，也是那个当然是有智慧的人哈。这位法师啊，就变成禅师了，就是开悟了啊。那么从这件事上看出了什么消息啊？ 很多的大禅师是小教的，小教。然后啊，经过那个开悟的禅师指点指点，就进了一大步，就是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样子比较合乎道理。说是完全呢，也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说是认识几个字，哎，没有学过教，说是给你一拳就开悟了。我很难相信这件事，我很难，我不相信这件事。你学过教，学过佛说的呀，圣严亮，他懂得多少佛法，然后这个祖师开悟来的大智慧呀、啊，再去警察他一下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是合道理，合乎道理。这样说，分别名相不自修啊，入海算沙徒自归，这句话不对，还是应该学习佛法的，还是应该学习佛法的。我以前也说过，这个临济禅师啊，我看他那语录，这个也非常的利益，但是看他自己呀、啊、说的法呀、啊，我就不满意。我就不感觉满意，但是看他那个传上呢，我到日本去，那个是一个寺庙上，不是大总持寺，一个庙上，给我一本的临济禅师语录。他那上说呢，临济禅师是学过教的，是在一个大法师那里听过经的，这句话很宝贵。在我们汉文的佛教这个禅师语录，你看临济禅师语录、啊，好像很难找到这句话，很难找到说临济禅师学过教，很难找到这句话，也可能有我没看见，但是不容易看见，就算是有也不容易看见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个执笔的人呢、啊，要忠实才对呀、啊，要诚实嘛，他是怎么的就怎么写才是对的，有些地方掩藏起来。不说那个意思呢，就是不重视文字的。你们消教这件事不需要，不需要这件事，就表示这个意思。我因为这件事不对嘛，是不合道理嘛。你能说是你这样讲释迦佛出世是错了，不应该说法，这是完全是搞错了嘛。所以还是要学习。还是要学习，但是最遗憾的事情呢，就是现在呀、啊，没有佛，没有。我们说哈、啊，谁是菩萨再来这个话呀，也说说也是好听了。所以说，没有佛，也没有菩萨，也没有阿罗汉呢、啊，没有过来人。我们不能拜他做师父啊，就得靠什么？就得靠经论的啊，要依法。就是问题就在这里，这要依法，就是要多晓你才能通达无碍，多晓就是问题，多晓就是个问题。到点了，还有一点，我就把这段讲完。为即此一切种子之受所依，即此一切种子，这个种子依，以种子为所依。这个种子是什么呢？为即此一切种子之受所依，一切种子啊，我们内心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分别，都是由种子变现的，都是因为种子变现的。要是没有种子了啊，你不会有那样的心理作用。比如说阿罗汉呢，他把爱烦恼见烦恼啊除掉了，灭掉了，灭掉了，这阿罗汉他心里清净了，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欲的这种分别心，他没有贪嗔痴无余断，贪无余断，嗔无余断，愚痴无余断，没有剩余的，完全的消灭了。这个消灭不是指现行说的，是指种子说的。所以没有那个种子了，他就没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不现行，不能活动了。 我们有这样的烦恼的现象，就是因为有种子，内心里面有这样种子，所以种子是无量无边的，所以一切种子，执受所依，这个执受所依啊，我们小舍大乘论上面解释过哈，就是阿赖耶识啊，执受所依，这个所依就是身体。 这个眼耳鼻舌身，是为阿赖耶识所执受，所以他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。他要不执受，就变成死了。啊，他执受他，所以他能够啊，他能够有脚受。这个受就是有感觉，我们这个身体有感觉，就是因为阿赖耶识的执受的关系。这个执呢，就是阿赖耶识认为与这个身体同在呀。 有支持他的力量，啊，这个是他的力量。执受所依，这个执受所依是随你是易熟所摄的阿赖耶识，啊，易熟啊，我们说大乘的时候应该没有白学哈，是变易而熟。这个阿赖耶识的现起啊。 是由这个善恶的业力，在我们凡夫来说，这个善业有恶业。你就是一个蚂蚁，它也有阿赖耶识啊；一个老虎也有阿赖耶识，乃至了天，它也有阿赖耶识。但是这个阿赖耶识的现起有善业现起的，有恶业现起的。善业恶业是因，阿赖耶识是果，在因是善恶，在果上是无忌的。 所以叫做意，是不同的哈，因中有善恶，它结果的时候只是无忌，所以叫做意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意思，意识而熟，啊，这个善恶是在前一生，啊，现在这一生，是不是在和前一生的以后？所以是意识而熟，不同的时间才成熟的。 叫意识而熟，也是变异而熟，逐渐的变异才成熟的。这样子成熟了的呀，所摄属于这样一类的意义的是谁呢？就是阿赖耶识，是阿赖耶识哈。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切种子识。这一切种子在哪里呢？就在阿赖耶识里面。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。 其中啊，这个眼识的种子啊，升起现行的时候，就是眼识，是这样子哈。这里边呢、啊，是说这个眼识啊，它是要以种子为一，它才能现行的，才能活动，这也是一个条件哈。 现在答复这个问题哈，如何区别自然外道与佛法中所谓的法尔如是之间的不同？对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有这种想法。外道有所谓自然的外道，佛法也说法尔，法尔也是自然的意思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 佛法说法尔如是，但是先要学习观待道理，先要学习观待道理、作用道理、正常道理，就是先要观待道理，就是诸法因缘生的意思。先这样观察，现在观察的时候啊，诸法因缘生，所以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啊，这样观察。我不知道你们。 会怎么？你要常常的呀，这个思维呀，常常的思维呀，就会出来一个问题，那什么问题？啊，因缘所生是无常的，因缘所生是常不可以吗？就会出来。 你出开始分别思维，依据圣言量的思维，它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久了就会出来一个反动的力量，会有这种事情。为什么它是白的？很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。为什么那个水是这样子？火是那样子？所以最后说个反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说你和外道就不同了。 和外道是不一样，外道是他是不，他也不明白，或者说是不承认，不承认是因缘有，说是自然有，说自然有啊，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能改造自己，能改善自己，反正自然是这样子，你无可奈何。说这个人呢，他是很穷苦的，是自然是这样子，那你没有办法改变。 那么说是上帝造的，那你也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这权力在上帝那里。要说是有因缘有，那么因这个因缘是这样子，那么我现在我不做这个因缘，那么这个就会改变了。不是这个因缘就没有这个因缘所生法，你有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因缘所生法，我可以从中选择，我就能改变自己。 所以佛法说到反而还是和外道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佛法说空无常无我，又说反而如是，这该如何解释？你还是照正常的思维因缘有的是空无常无我这么说。 等到内心里面呢，有反动的分别的时候，你再用反而的道理来对治，我认为是应该这么这样子去运用啊，这样子。三真常论者只能修空观，修的是什么空观呢？当然也一样，也可以修啊。 唯心思观的空观，啊，修自性空的空观，他的空观就可以把一切有为法都可以空掉，一切烦恼空掉。但是那个真常的理性是不可以空的，可以这修这个空观的。那个，如果是假设这样思想的人去学习了欲切识的论，欲切识的论里面呢？ 破这个额还一大段的，破额子还一大段。你我的欲切识的论也是，破额的地方也是，也说的很扎实的，也是说了多少段，不是一段的。那么他会怎么想呢？为什么这个额和真常性理性有什么分别，就会要想这个问题？如果读这个楞严经的话呢，也会想到这个问题。 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欢喜坐禅的人呢，他懒得看经，不大愿意看经，看经费眼力，坐那里有多舒服呢？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哈。你要读这楞严经，那然后再去读这个起心论的话。 或者先读起心论，再读楞严经的话，思想上就会有问题，会有冲突，会有冲突哈。你读了楞严经，啊，这个楞严经、藏经里面有三种翻译都可以读哈，然后读楞严经、读起心论、读涅槃经啊，再读大智的论、再读欲切识的论呢、啊。我认为这种这个人。 他的思想啊，自己在那作战，自己在那作战，他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修空观呢，修的是什么空观，什么空观都可以修，但是这个额，这个真常不可以空，他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会有这个问题呀、啊。如果他也容易就会知道这个是我。 很容易知道这个我见，这样说啊，这个额最后的这个额不能断，最后的额要不能断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以前说过， 天台智大师的《慈禅般若蜜》，你们各位都没读过。他解释非非想定的时候啊，这个非想非非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智大师说，就是那个修行人呢，就真神不灭。真神不灭，这个神是什么？神在智多论日常就指鹅说的，就是神鹅，神即是鹅也。真神不灭就是真鹅不灭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鹅是不灭，其余的一切法都空了，鹅是不空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，那么这个非非想定啊，连出国都不如，连出国都不如，还是个凡夫啊。要读这个《中观论》的这个《观法品》，《观法品》啊，那上面说修止观呢，先要修我空观。那上面，你看龙树菩萨的想法是这样：先要修我空观，修了阿弥陀这个是意思。你修了法空观而不修我空观不可以，一定要修我空观。你修我空观不修法空观也是可以，你修法空观不修我空观不可以。这阿弥陀这种意思。那么中观论那个观法品就是要修我空观，要这样修。这样子从阿含经上看，从欲切实的论上看，从大智的论上看，你我空了就是圣人。要用这样的呀圣言量来比量一下，这个真常论者他要不修我空观，那他是什么样？印顺喇嘛师，我又提到印顺喇嘛师，在这个《中观论颂》的讲记上说，唯识是不能了生死的。阿弥陀佛。其实这句话的这个嘉祥大师也是这样讲，你看他的《中观论颂》也是这样说。不过是这个印顺喇嘛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刺激性大一点。啊，唯识是不能了生死的。那么用这句话说，真常论者只能修空观，修的是什么空观？哈，要以真常为心的观念呢与方法，只能修空观呐，不易修无我，可以达到何种程度？你想一想吧。当然，这个真常论者本身来说，那他就是佛。我就是佛，自然是这样的，自然就想到这里。那你说他是和出国也不如，这是不可以的呀，不能这么说了。所以这样的说法呢，真是啊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来怎么样来决定这件事。第五个哈，既然是一切法门更相随顺呢，那么要以真常的方式修行，而停留在真常常真心常住的阶段，此时再学般若破除它，是否可能更上层楼？这在这个般若的立场来说呢，当然是更上一层楼。可以是更善。这种人如果他的禅定功不够，他要修般若空观，一下子得无生梵音，他会比一般人快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外道，最后的那个佛最后临入涅槃的时候度的那个须跋陀罗，他一下子就得阿罗汉，那么这是特别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但是真常论者他是不这么想的。这是啊，这还是思想上的问题。都是每一个人呢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说话的。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那这是不必说是你不能勉强的把它统一起来的。这事是办不到的。 我昨天呢一出头一遍看这个有多少字看不知道是什么，后来我回去了看都认识了，我这个字都认识了。十二门论述卷上啊，又故蕊思序云，整归驾与道场啊，必取心与佛地。当然我是因为读过这个十二门论述的这个序，但是我要向各位说，我又去查一遍，我要去重新读一遍的，这样子啊，你们应该比我勤快一点嘛，也去查一查嘛，这个是在藏经上有嘛，所以一查就知道了啊。必取心与佛地，你第一个必写错了，第二必是对的啊。必取心与佛地，哈，蕊思四法就是生蕊法师，你这个蕊思这个蕊的写的对啊，蕊哈。那个四法就是生蕊法，这个完全写出来了。那个生蕊，那个生就是佛法生的生嘛。这个生蕊法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是很有名的大法师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啊。这个生藏法师他们都是同学嘛。我生蕊法师比生藏法师年岁大，他寿命长一点，生藏法师三十几岁就过世了。静坐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股莫名的嗔心升起，并不是出猛的，只是微微的呀、啊，对母事母见事物的不满。当嗔心在抖动时，很清楚地看着它，无形无相。说无形无相这句话呢，不是太合适。当然，地水火风啊，有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的形象，这个心法没有这舍法的形象，但是它又嗔就是个相嘛，嗔就是个相，愤怒啊。那么贪和嗔是不同的，就是有不同的相嘛，还是有相。不应该说是无形无相啊，但是看出来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是哪位同学，这个同学的文章还是不错的，写得很，这个字用得很好，这个句子很悠远，好，无形无相，也找不到它的源头，这句话也说错了，你对母事的不满，这就是个源头嘛。这是个源头嘛，哈，但是它就是在那儿抖动。再多的呀、啊、关照，嗔心就消失，无影无踪。这个也是事实如此，是这样。请问呢、啊，这无由来的嗔心，这个"由"字我看了老半天才认识啊。不过也可能我还念的不对哈、啊，这请问是无由来的嗔心呢、啊？就是业力嘛，一前兆的业啊，静坐中浮现出来，在静坐中浮现出来，这个业啊，业者动也。不过我们通常在佛法里面用业的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初动的叫做业，比如前生造了什么业，今生现出来。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他也没有佛法，也没消息很多，也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啊，佛法生出家是都没，但是就欢喜出家，这就是所谓业。他前生在佛法里熏习过，做过出家人。今生啊，他遇见了出家的这些这个大环境啊，他就是欢喜，这就是所谓业，是业的事情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至于说是心这个嗔心动了啊，嗔心动了，对某一件事的不满，不满你静坐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不如理作意，把那个嗔心引出来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是很微细的事情，我们这个不入理作意自己不大感觉， 等到这个心所出现了现行了才知道，你才感觉哦，现在动了嗔心的，是这么回事。我把这一段说完哈。现在静坐中观照他，他自然消失了，这是否表示以前所造的这个业已消除？观罪性本空是否如此的观法？不是。这个嗔心动了啊，比如刚才呀、啊，静坐之前和某一个人呢、啊，和某一件事心里不满意，静坐的时候就出现了。或者我是静坐之前一个小时两和谁说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，静坐的时候这话又现出来，自己又说一遍，这是时时有的事情，不一定说和前程的业力有关系，不必这么解释。但是你就这样关照他，他这一个嗔心就消失了，这可见很好，你没有随这个嗔心去虚妄分别，只是关照他就慢慢就消失了，这也是个方法。但这不是观罪性空，观罪性空啊，是观察这个嗔心是因缘有的，因有的它自性空，这样子叫做观罪性本空。观罪性本空呢，这样观要深刻一点，比你这样观照更深刻一点，可以能得圣道。要只是这样子像你这样观照的话，就是逐渐的消失，能得定，得圣道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有一段距离的。